见评论。
本周，俄罗斯将举行第八次东方2022战略指挥演习，时间截止到9月7日。
乔拜登计划要求国会对台约11亿美元的军售。
美国扩大芯片禁售清单，只有在商务部特别许可后，才可向中国和俄罗斯供货。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专家对本周事件进行了汇总。
东方2022演习将于9月1日至7日举行。演习的目标旨在完善跨军种和联盟部队指挥官以及参谋人员在东部方向和远东海区作战的指挥技能等。众所周知，演习的背景是今年地区普遍存在的不稳定局势。尽管西方企图孤立俄罗斯，但仍然有13个国家参加此次演习。中国将首次向俄罗斯派遣陆海空三军。在演习期间，指挥官和司令部将提高指挥跨军种和盟军的技能，以击退来自东部方向的侵略。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武汉大学教授吴恩远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强调，即将举行的演习没有隐藏目标，也不是针对特定的势力或是国家。吴恩远教授说，
首先，中国人民解放军赴俄罗斯参加东方2022演习是既定的计划，即使今年演习规模扩大，但并不是特意针对哪一个国家、地区或者集团，没有发起对抗之意。中国国防部也表示，这是基于中俄两军的年度合作计划及双方共识。其次，印度、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国共同参加东方2022演习，重点还是在于加强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和军队互信，提高国防安全合作的战略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地区安全和保卫地区和平的力量。同时，这也反映了中俄影响力的提升，联合演习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
吴恩远教授同时还指出，在当前国际环境下，东方2022演习是加强国际合作以抵制霸权、加强世界和平稳定的有力信号。吴恩远专家接着说，
在当前国际局势面临霸权主义、扩张主义威胁的背景下，即使演习是既定的合作，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即不允许在国际关系中使用霸权，而是应该更多的增强地区之间的合作，维护和平与稳定。
周一有报道称，拜登政府计划要求国会批准一项价值约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如果美国立法者批准总统的这一请求，这将是拜登去年一月上任以来第六次对台军售，也是2022年的第五次。专家康斯坦丁·西夫科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怀疑，此笔交易能加强台湾防御能力。
他说，台湾必须至少有50个鱼叉发射器，并且买到手的导弹至少够3次起射，也就是说，大约要有150至200枚导弹，这样才可以解决牵制中国大陆3-4艘舰船组成的编队。60枚导弹是不够的，问题是有多少发射器，一次齐射可以发射多少枚导弹？如果每次可齐射4枚导弹，那这根本不算什么。大陆舰队会击退这种打击。例如，如果能够齐射12枚导弹，那么1-2枚导弹击中中国大陆船只的风险很大，但不会是致命一击。这艘船会被临时禁用，但是可以修复。而如果齐射18-24枚导弹，大陆舰队的损失已经是有形的。例如1-2艘舰艇将被击沉，但是否有这种齐射能力我们还不知道。100枚响尾蛇导弹需要每架 F-16 战斗机携带4枚，也就是说25架飞机就足够了，但是这几乎没有什么效果。据各种估计，台湾拥有200-250架 F-16 战斗机。
两岸时事评论员毕殿龙专家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认为，美国的武器并不能保证台湾的安全，也无法改变台海两岸军事力量的巨大差距。毕殿龙专家接着说，
这些武器呢，不但不能够让
台湾感觉到更安全，而且呢，正是他认为不安全才进了这些武器，进了这些武器呢，但是不能够改变两岸局势上的这个巨大的差距，只能是其呢，美国后续的战略，后续就是给这个台湾提供的新的战略是打巷战，就是说他们本身对这一类的武器也不抱信心，但是呢，在目前来讲，也只能用增加武器来安抚民心，来让自己给自己壮胆。
美国扩大了芯片的禁售清单，现在只有在获得商务部的特别许可后，才能向中国和俄罗斯供应。英伟达和 AMD 的高端图形处理器榜上有名。美国商务部此前曾表示，尽管有可能获得许可，但该部多半会拒绝出口芯片。美国公司已经表示，出口限制将影响下一代芯片的推出。美国商务部发言人解释称，新措施是美国重审出口限制政策的一部分，旨在确保在美国制造或者使用美国技术的产品，未来不会在军民一体化的框架内落入中国军工综合体。中国资深互联网观察家刘兴亮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新的限制措施主要波及一小部分最先进的 GPU。 他表示，中国应专注于在这些领域发展自身能力。他说，
就是目前美国的所有的制裁都集中在一些最新的技术，高端的技术，就拿这手机芯，对于 4G 芯片它都是放开的，对于 5G 芯片它是还是有诸多限制，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接下来我们对于一些高端方面的这种研发呀投入呀，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加强。我觉得它的一些禁令一定对本国企的一些商业行为会造成影响，来自于被限制地区的订单啊，所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会让本国企业的从商业角度来说会受到一些损失，因为我们任何一家芯片企业它的经费啊，或者说都受制当一年度的收入，所以说经营收入反过来一定会影响到你的科研研发。
中国商务部强烈抗议美国限制芯片出口，该部表示，美方相关做法背离公平竞争原则，违反国际经贸规则。中方指出，此类禁令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
苏联第一任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周二晚间因严重的长期的疾病去世，享年92岁。戈尔巴乔夫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充满争议的人物，但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俄罗斯，这是一个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国家发展方向的人。在中国，一方面，戈尔巴乔夫被人们视作终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紧张的苏联领导人，另一方面，又被看作后来解体的苏联国家领导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戈尔巴乔夫先生曾经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做出积极贡献。中国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欧美同学会研究员吴飞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戈尔巴乔夫作为前苏联领导人，在近30年没有高层接触后首次访华，重启了两国关系，取消了访华议程。吴飞专家说，70年代末，苏联外交界实际上希望与中国进行和平会谈，但是苏共党的意志影响了外交。当时，普里马科夫曾表示，中国文革结束后是苏联与中国恢复往来的最佳时机，然而苏共没有同意，这就导致产生了很多问题。而戈尔巴乔夫上任后，选择恢复外交界的共识，在与中国开展和平往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到1991年分别以苏共中央总书记和总统的身份领导苏联。1991年12月别洛韦日协议签署后，他宣布辞去总统一职。1990年他因对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和平进程做出巨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这就是卫星通讯社所采访的专家们眼中的本周新闻。下周六见。